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安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这个非神学探讨什么叫做神的义。
还好是非神学，要神学陆家根本就讲
走了几步。我们这个非神学探讨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所谓神学就是好像你把圣经里的东西呢
归档一下，
确定一下，用我们认为很确定的话把它规范在里头啊，那么当你再把这个道理演算出去、传出去、讲给别人听或者给自己复习的时候呢，也就八九不离十，它在这个框架里边嘛，对吧？像法律一样。但是你如果是非神学探讨一个圣经里面的重要的跟旧文有关的名词或者动词，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要得到
你谈了半天，总得有个收获、啊、
这个是大概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写。
大概知道是怎么知道？
这是陆家的口头禅，或者是说对我来说读罗马书是试着去跟着蒙哥去了解一下保罗的思想脉络。
就把蒙哥扯进来了。
是啊是啊，要换成我自己念的话，绝对那种豆腐干切的那种读法、
嗯、用了电脑以后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做存档。
嗯，
你存档你总要给他一个档案名啊，这个档案名是为了你自己取的，然后你要知道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啊。
嗯，
总之是你可以叫得出来的。
嗯，
你要把它存档或者要把它归类，你一定牵涉到去形容它、去描述它、去定义它。
嗯，
那既然要用文字呢，往往最妥当的办法是用这个神学性的文字啊。
嗯，
它跟法律啊、逻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嗯，
就像马丁路德他们写了一些这个教义的真理、教义的精简，那么几百年之后你拿出来看呢，还是差不多。那我们如果是非神学的探讨，那往往就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听的人也许有点益处，但是这个益处呢，它如果不用文字来写的话，我们所能留下的其实就是一个印象啊，就是一个印象。
你要去教导的话，教不出什么就来。
我这样说好了，好久节目里面没有提到令尊了，对吧？
令尊，
你的父亲曾经是一位主所用的传道人，他在地上呢有很美好的见证与服侍、嗯、一直到他被主接走之前。但是你今天对你父亲的印象是什么？你能够用话讲得清楚吗？
讲清楚啊。
你能不能用神学的话把你父亲框架起来，以及他带给你的影响？
没念过神学什么框、啊、连个框的钢筋都没有。
这当然是不行的嘛，对不对？你不能够用话把它定义起来，把它存档起来，可是它留给你的印象，
嗯，
那个影响是活的，是很深远的，是很长久的。
这个蒙哥给我的印象也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我们非神学探讨所要得到的一个、
嗯、
我们就说一个收获好了，不能说是结果了。这个收获就是让你对于神的义啊，它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印象。
这个印象你不见得能把它写成论文，但是你开始慢慢晓得、嗯、哦，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神的义和在神面前有关系， 首先临到我们人身上的头一步是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称了义，然后这个义呢又是福音背后的能力，是福音背后的原因。这些再讲下去呢你不见得能够说得清楚，但是有了这些印象就可以再往前走了。
嗯，
因为或许保罗能够用我们今天神学的语言把它写出来，但是他显然他没有选择这样做，是不是？
我也觉得上帝好像就是没写一二三，
他就算是不是一二三，他有这种理论的话逻辑的话，你看当时的希腊在这个苏格拉底啊亚里斯多德之后相当久了，他们有很深的这样根底，他的确有这个本事可以这样写，可是他真的没有这样写啊。他从四方八面让我们去观察，逐渐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图画。因为你可以说到新约使徒时代为止，每一个神所用的圣徒或者是仆人包括使徒，他们没有一个是用神学语言的，
写成圣经的基本上
没有，
是
对圣经本身的语言就与神学语言不一样。对啊，他希望我们是不断的接近他，就像你曾经跟你的父亲有很长的时间在一起，他不断的写信给你，你也知道他的风范他的服饰，那这些东西深深的影响了你，在你身上就有他的，就会有他的味道。当你做了与他做的不合的时候，你自然他所留给你的印象就能够成为你的提醒了，对不对？
老爸，
我现在这样的做法和我老爹当初做的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你心里面就会很清楚的知道了。
嗯
啊，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决定，对吧？那我们现在呢稍微对于神的义啊有点印象了啊，能够让你在神面前存活下来。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又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说神的公义啊神的义，这两件事情是一样不一样？这个中文翻起来有不一样，英文是一样的字不一样的字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应该有点不一样吧，要不然全写成就公义公义就得了呗。
他原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恐怕很相像，但是至少在用法上面，有的时候圣经用神的公义，有的时候圣经用神的义，对吧？我们是称义，我们不是称公义。
公义好像有点像审判官一样的那个这个天平啊类似，
但是他们两者之间一定也有很大的相通性。比如我们在讲救恩的时候，我们就讲十字架好了，这也是一个蛮形象的说法，虽然不见得是百分之百对，但是至少听的人可以听得懂。十字架有一个横杠有一个直杠啊，这老百姓呢乡下人像我这样都不懂的话，你会说横杠是把人挡住了啊，直杠呢是把人通过去了，对吧？那这个把人挡住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公义。神是公义的神，对吧？他要接纳你这个罪人，他不可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也不可能不追讨你的罪。这个叫做神的公义。所以你讲得很对啊，神的公义好像跟审判有关系。那这个当然也是神的本性，因为他不能够容忍罪恶，你不可能带着罪来接近神，来亲近神啊，那就跟你去太阳那里观光一样，你早就变成灰烬了，因为他的公义是带着杀伤的能力，带着审判的能力的。只是有一个慈爱是一个直杠啊，这个直杠就怎么样啊，穿过了这个公义嘛。耶稣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这样满足了神的公义，那这件事情本身呢又是出于神的爱。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就为我们成就了这样一个救恩。那神的义呢？神的义是可以给我们的，神的公义好像是属他自己的，是吧？
就好像有个礼物一样，好像可以送给你，而且是变成你的，
对，
你还可以向他求的，他还可以给你。
那神的义跟神的公义当然都是神的，也都是同国的，只是神的义能够成为我们的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因信耶稣得以称义，这个称义让我们在神的公义面前得以存活。这样讲是不是几乎有点神学化了？
还好了。
但这个演算啊，我们现在跟小孩子去猜啊，去猜这个银河系统一样，照着我们对圣经有限的一点点理解呢，大概可以稍微这么说一说， 再讲下去要怎么讲呢？那蒙哥真的是不知道。好了，那这样我们大概到了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一半的地方，对于他所要讲的啊，什么是神的义，凡有血气的人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什么叫做称义？为什么神要把这个称义的这个手续这个地位给我们？有了这些的基本的印象，我们可以再往前走了啊。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啊，这个第三章讲到现在呢，其实他还在讲什么犹太人的长处，对不对？割礼有什么好处？犹太人的长处是因为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因为这个律法的关系，不要说你有了，就算你是行了律法，你也不等于在神面前能够称义。为什么这样说？它底下有个因为啊，它前面有个晓得，后面有个因为。前面的晓得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为什么要说呢？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嗯，
这话能懂吗？还需不需要再解释呢？
这个一看就懂了吧，应该。
那要看懂归看懂，要仔细的懂下去呢，那还是值得去解析解析它。这是前面的晓得，我们先把后面的因为说一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这两段话呢啊，这前面和后面呢，其实可以直接连在一起的。把那个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暂时挪开，因为这里引进了一个新的观念叫做称义。你要是直接讲十九章十九节的主题，是和二十节后面一句话
连起来。会不会是英文翻译的时候相对比较通顺的，这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是对上一节的补充啊？
就看他句子摆在前面摆在后面的。其实他不是说不通顺，而是我们被打扰了。二十节这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就是十九节的进一步说明。
对啊，这好像上次那个加拉太书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加拉太书是小罗马书嘛，讲的非常类似的。
有些时候它英文里面有这样的因为，但是中文里面没有英文这样写话，就读起来就是感觉少了什么东西。以前古文水平好一点的可能他会明白，因为他要省略。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是不太去讲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白话文的原因在里面，因为中文的白话文呐、它虽然是白话文，可是不是一个完全文。
对，它有些
以前是文言文的时候呢，你要花很多的心思去注意它上上下下的关系。
没错，
要不然你会歪解掉。这个白话文它帮你写下来之后，你认为就是这意思了。
对啊，
你得了一个相当粗浅的印象。我们今天用了不少印象这个字，让你觉得你知道了，你就不会进一步去思想，因为你觉得他写完了啊，你觉得这已经是白话了，就没什么再好探索的。其实你要探索下去的话呢，首先第三章十九节他是说什么？我们干什么？
晓得。
哎，我们劝听众朋友啊，不但罗马书里边啊，就像刚才陆家讲的，他有的因为他没写出来，这已经够麻烦了。哎呦，他什么时候用晓得的，什么时候用相信的，你一定需要去区分。晓得跟相信有很大的不一样。所谓晓得就是确定了，确定这是律法的功用。而所谓相信呢，还带有一部分的不确定性在里边，你才需要用相信的。他不是说我们相信律法上的话，他是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你这一晓得啊，律法就不能够再让你心意摇摆，或者是哎哪天想想又觉得说哎呦是不是不对劲儿了。
是是是，
你对于律法的功用在这里，保罗认为收信人的程度，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应当已经有一个所谓晓得的程度。什么叫做晓得的程度？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往你面前一摆，摩西说什么，十诫说什么，律法说什么啊，你必须要相当笃定的说这一切是干什么，是要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律法本是叫人 是罪，这件事情你晓得不晓得，你确定不确定，
嗯，
你有没有任何的疑惑，觉得啊这个说法是有问题，
对
对不对，
这个蛮清楚，
这是对我们知识上晓得，
嗯，
当然这个知识是从信心开始的。为什么说这件事情需要用信心？因为律法是从神来的嘛，圣经是神的话，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东西都是你用信心去接受的，对不对？在这个信心的基础上，你会进步到一个晓得的地步，就是对于整个旧约圣经啊，哎，不管是谁拿着它，就算摩西本人今天拿着它往你头上砸，也砸不倒你。你仍然有足够的底气说，这些东西的本意不是让我们遵守了之后能够得什么，它的第一目的，最基本的目的是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嗯，
叫我们知罪，我知了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知罪之后，这个重点其实在于这个罪应该怎么办，我拿这个罪没有办法，除非神能够让我称义。那同样的，把我们前一次讲的话和今天的话连在一起，这个律法啊，让你伏在审判以下，也就是说，律法本身，无论你行得怎么样，它没办法让你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对吧？你在神面前能够存活吗？不行啊！啊，这些以后还会再讲。啊，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晓得这两个字的重要性，然后呢这里边有一点误解，
什么误解、
啊、或者说是有一个小小的很容易被看错的地方，什么是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这律法以下之人和普世的人又有什么关系
啊、哦、
你明白我这个问题吗？
嗯，
我们读这句话的白话中文翻译，我们的印象就是说，有律法，全世界的人就伏在律法之下，伏在审判之下。
对，
那这个全世界的人呢，啊，就包括啊中国人，是不是？
嗯，
其实他这里的话应该是这么解的：全世界的人因为是非之心的关系，早就已经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还有一族的人呢，是在律法之下的。你把这一族的人的嘴巴塞住了，那全世的人就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
嗯，是。
不要忘记第三章的主题。
以前
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
对，这样串起来了，把第二章。
前面已经证明了，所有的人都在罪恶之下了。
是非之心。
对。他们已经被定罪了，按是非之心被定罪，没有律法的人不按律法灭亡，按什么东西灭亡？按他们自己是非之心里面所知道的自己是罪人，按着那个就行了，这个叫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不是不灭亡了，他的灭亡不需要律法。
嗯，
现在还有一族的人还在这抢嘴呢，保罗还在处理这个问题。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那虽然有长处有益处，那个长处那个益处却不能使他们不在神的审判之下，相反的，这个律法就是特别给你，为什么要给你呢？特别塞住律法以下之人的口啊。
嗯，
因为律法是叫整个的犹太人能够知罪。
嗯，
律法让犹太人也不能逃脱神的审判，这是已经定案的，这是律法的功用。
嗯，
二十一节来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啊，先停在这句话，这个是什么？这是好消息是坏消息啊？
应该是好消息吧。
针对前面所说的什么事情是好消息呢？针对十九节二十节的哪一件事情来说真是好消息啊，
在神面前称义了，
尤其是针对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我们的嘴巴已经被塞住了，
嗯，
世人都犯了罪了，
对，
犹太人、中国人、希腊人哈，或者是叙利亚人都在罪恶之下，不是因为某些人是信伊斯兰的，或者是某些人是信犹太教的，而是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你就 不可能是被神称义的。这个审判不但要定你的罪啊，还要我们上次讲了，就算神的福音把你拯救出来，你还缺一件东西能够让你在神的面前继续存活下去，就是称义。如今有一个所谓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那要把这句话明白呢，就非常重要的牵涉到我们前面所讲的神的义和神的公义虽然是一国的，但是它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你如果把这句话解释成在如今神的公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那就不对了。
嗯，它好像一直都在。
对，神的公义有没有律法，它一定显明在那里。我们的是非之心就知道，这是我们人本性里面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那一部分。神是公义的，神就是公义。那神所颁给犹太人的律法当然也显明他的公义，像诗篇里面说，他要以公义审判世界，以正直判断万民。如果说律法里面显明了神的公义，哎，现在有一个叫做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而且这个义是能够给人的，这个义能够让你通过审判在神的面前存活下来，
可以存活站立。
所以这是一件好消息啊。那什么叫做律法以外呢？律法以外的什么地方呢？我们又要回头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底下一句话是什么？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
明
出来。
显明出来。如果你把这个因为摆在前面的话，就比较明白了。正因为有所谓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这个福音能够成为神的大能，能够救一切相信的。
嗯，
那这个义既然不是在律法上显明出来，就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是不是在人的是非之心里面显明出来？当然也不是啊。
嗯，
这个叫做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在福音上向我们显明出来。
这几个圈画的在里面在外面就保罗画得出来。
他画了半天我们不读那也没用，对吧？这是他所说的晓得，这些东西通通都是用晓得用明白。
嗯，
你不见得要神学的名词去接触它去明白它，你单是把它所连在一起的它所用的话啊，到底怎么说的，这里比比那里看看的，你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印象，可能比你自己用神学的话再去框架它来得更好。
这可能跟现行的教育模式是有关的，因为教育它就是这样子一个模式嘛。
那个人家至少是一种教育模式，咱们这个连教育模式都不是啊，对吧？
我们这个是印象。
哎，我们这是聊啊。所以鸽子弟兄说得很对，他说国内讲道是按着圣经章节讲。我说那蒙哥这不错啊，他说不，你这个不是讲，你这是按照圣经的章节去聊。一下子给他打中要害。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就是在福音上，
嗯，
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使福音成为神的大能，能够救我们。但是这一件事情，保罗还加了一点，叫做什么？
有
律
法
和先知为证。你说他画圈圈的，那真是圈外有圈，对吧？
对啊，有些重叠的，有些是暗。
这是一个大漏洞啊！如果他
读不出来，
没有加这句话，那可麻烦了。
嗯，
他如果没有加这句话，或者这句话不是真的，那我们就成了摩门教了，成了伊斯兰了，是不是？啊，从前神这么说，现在神那样说，这最后的就把前面的废掉了。或者呢，前面的有一些的缺点啊，耶稣基督没做完的事呢，穆罕默德来做啊，保罗他们没传完的福音呢，耶稣不太满意，亲自跑到美洲再来传一次。保罗所讲的这一切啊，这个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件事情必须是在律法里边自己已经事先写好了。
嗯，
包括前面所说的律法的功用，叫普世的人伏在神的审判之下， 塞住个人的口，凡有血气的，不管你是哪一族的人，尤其是律法以下的犹太人，能够因为照着这个律法去做了一些呢，就能够成立，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整个的，暂时用观念这个词好了，这个说法，律法先知里边已经讲好了。
嗯
啊，但如果保罗给我们这个提示，就却不告诉我们到底在律法和先知旧约里边哪里讲好了，你能答得出来吗？
有点难啊，像希伯来作者啊，他们一提啊，他们的这个读经跟我们读经背诵经句完全两码子事。嗯，引用的绝对都是很比较生僻或者你不起眼不注意到的，
或者说他们在神的话语上、神的心意上的思念
啊，
哎，那个默想啊，是抓得到要点的，跟我们今天不太一样。
今天好像就上完课，不知道就是
对。我们今天就是说，好像有一个规模已经成就的，像大天主教堂一样啊，里边很安静啊，你就坐在里边想，坐在里边享受着，这就是我们的默想。他们不是，他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去把一些的问题从根本上，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些答案，得到一些启示。那他们真的是得到了。
或者说，我们现在有点是走进一个大教堂，就看两颗大柱子，觉得大柱子在那里没问题。他们是连那个根基里面哪块石头叠在哪块石头上的，就
那
知道怎么叠。我们就知道个柱子摆在那里。
你们尤其在中国的，你们两个大柱子，两会在那里，那教会还有什么问题吗？对吧？两会在那里，教会是不会垮的。使徒先知他们这些人呢、啊？读圣经就比较像是约伯啊、拿俄，
嗯，
他打破砂锅就是不给上帝下台啊，对吧？他咬定了你啊，你心中早有此意，你故意这样对我的，你让我受了大苦，你让我遭灾，直到他得到答案为止。保罗固然是得了很高很高的启示，可是从那启示里面你也看得出来，他敢去问问题。
对，他认真的态度也是让神很喜欢的。
他简直就像蒙哥做节目一样，先提一个问题出来，答得出来答不出来就杀身以成人都没有关系，对吧？好了，如果他不说这个律法为和先知为证，那个为证的经文是哪里，我们能够想得出来吗？花点时间去想想。
嗯，
因为这是一件必要的事情，神的意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啊，必须是律法先知先讲好的。那他在哪里讲好的？他怎么讲？
这个很好，下期节目有内容要讲。
啊、嗯，你困了是吧？好吧，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啊。你这样想想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等到你在看保罗所引的经文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欣赏他。你不会说啊、哎，这个根本这个教堂就已经盖好了，我就往里面坐坐就好了嘛。他后面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不说你知道吗？
嗯。
同时你会发现说，那保罗所引的经文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的确还有一些，
应该有很多的
啊，应该有很多，只是他挑的那个经文呢，高明，挑的最好的经文。
嗯，
好吧，陆家，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停在这里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